所以咱们往选项九往后看，你发现文章不明不白蹦出了四句话，咱们分析一下这四句话。第一句话叫 Student must be sent abroad， 学生要送出国。第十题，动宾搭配，看它的宾语叫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职业培训。注意这个 vocation 和这个 vacation 不要混啊，一个 vo 一个 va， vacation 是假期， vocation 是职业。在这儿呢，第十题选一个动词表示跟 training 的搭配，受培训，看哪个词。你一看这四个词 gain 不对， gain 这个词就获得拥有，它的宾语可以是钱可以是权利， gain power gain money， training 是不可能被你去拥有的。咱们再看 absorb， 它叫吸收，它的宾语往往是光热能量，吸收光，你无法吸收一个 training， 就是在 receive accept 之间做一个选择嘛。这俩词很好区分啊， receive 就是收到，而 accept 你记住 accept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词，这个词表示人的一个心理行为，它是指接不接受。这俩词举个例子区分一下，你比如说咱俩吵架了，你给我写了封道歉信 a letter of apology， 我给你回信，我这个回信一定是这么写的吧，我第一句话一定写什么，I have received your letter of apology， 就是你给我寄来，我物理性的收到了。但是我下边这句话怎么说的？ But I do not accept it， 它是指我心理上不接受你这个道歉啊。当然原因我也告诉你了，我说因为在这封信中我没有发现你的汇款单啊，就这个原因。你理解了这一点，在这儿就是 receive training， 它就是受培训，它指引你心理上是不是接受这个培训，跟这儿没有任何关系啊。学生送出过受培训，下边11题是咱们重点看到的。11题考副词，副词我上次已经讲过一次了。你看这个副词用在句首逗号逗开，我讲过副词的被修饰成分可以是什么，可以是动词，也就是说副词的被修饰成分可以是一个词，包括动词、形容词、副词，也可以是一个短语，也可以修饰整个句子。11题副词用在句首逗号逗开，就意味着这个副词是修饰后边整个句子。咱们看他的句子怎么说，他说 just to begin training， 学生出国受培训， student must learn 什么，学外语，等于这个副词的第一个功能是让你找一个最佳的副词修饰学生出国怎样受培训，要修饰把这后边这个句子修饰清楚。第二呢，我讲了副词往往还承担着上下文语气的作用，你填出这个副词必须把上下句这个语气给它捋顺了啊。根据这原则咱们看哪个副词最合理。你看 B 叫 incidentally， incidental 叫偶然的啊。天津就变成什么了，学生出国受培训偶然的需要学外语。你学生出国受培训你学外语必然的还差不多，你偶然的学外语那老于不哭了吗老于。再看 deliberately， 他故意的啊。他学生出国受培训学生要故意的学外语也很别扭吧。再看 eventually 这个词在上下文行文这叫最终的意思啊。你能看着上下文能找出最终这个语气吗？根本就出不来这个词啊。所以最佳选项只能是 frequently。 你填进你看它的修饰性，他说啊，学生出国受培训他通常要学外语，这是一个修饰的最佳的一个词啊，所以我们选的是它。那么这个副词题呢，我在这儿给大家总结一下，副词在完形中很重要，每年一般都要考两到三个，或者一到至少考一个。那么这个副词呢，上节课我已经给总结过它的点，就是副词也是起修饰作用，被修饰成分也是它的相关线索，从到这个相关在那个修饰的合理性搭配上去判断。那么通过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总结考副词题完形中的一个很规律性的东西，它是这样。首先请你记住啊，完形中对于时间副词和地点副词这不是重点考，对于时间和地点这种副词完形中不重点考，完形中重点就是考这种修饰性作用的副词，考这种起修饰性作用的副词。那么完形在考修饰性作用的副词的时候，它往往涉及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程度问题。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修饰性的副词，它在让你辨析这几个副词的时候啊，它往往是做文章作者完形的出题人是要求你对这个修饰程度进行一种把握，这有时候也是副词比较麻烦比较难做的一个，就是你必须去把握这个微妙关系，看它到底修饰到什么程度才可以。那么涉及到副词的修饰程度的时候，在完形中经常会遇到一种状况，让你判断去考一种状况，就是它是绝对性的修饰还是相对性的修饰。所谓绝对性的修饰就是从修饰程度上顶到头，相对性的修饰就是从程度上留有一定的余地。怎么理解这个绝对性相对性，很简单，你就像我们这道11道题啊，这第11题啊，这个11题用的是 frequently， 它的意思就是说啊，学生出国他通常要受培训，不是学生出国受培训他通常要学外语，他用的 frequently， 他可没用 absolutely， 他可没说学生出国受培训他绝对要学外语，所以这就是一个绝对性相对性修饰的一个原则。 那么在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关于做这种副词题，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文化大原则。为什么讲文化大原则？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完形文章都是西方人写的文章，所以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嘛。所以你记住一个西方人的文化大原则，它是这样的，就是当西方人写这种带有理性的文章的时候，从原则上他不大爱用绝对性修饰的副词，这是一个大原则。为什么呢？你自己想就能想明白。这世界上有多少事情你是那么100%有把握的，你动不动就绝对性的修饰。但是这只是这是一个大的原则。这个大的原则就让我想起什么呀，想起我们大三的时候，记着上那个作文课，是一个老美一个外教教我们的，那兄弟可把我们整惨了。你首先你注意啊，你能理解这个人的理念，这个人这兄弟上节的上课的第一节你知道干嘛吗？拿起一根粉笔问大家这粉笔是什么颜色的。我当时以为他是色盲，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什么意思，他要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只要敢说这粉笔是白色的，他就骂你，你这个人教条。他说你怎么敢说保证它是白色的？他说我觉得它是绿的，它就是绿的；他觉得它是黑的，它就是黑的。所以你就理解这是这个人的理念啊，所以你就理解这个西方人的理念，有时候写文章在这里。所以那个兄弟就做了一件事，他呢给我们总结了英文中表达绝对性修饰的副词，列了一个表，然后做了一个规定，就是以后谁写作文，但凡敢用这其中的任何一个词，这个作文直接零分。你可不知道我们那时候作文得零分有多容易。也就是说，他不管你是半夜没睡觉，你是花了3-4个小时查字典，找最优美的词、最优美的句子，写出400-500字的作文，第二天交上去，他一概不该看的，拿着笔他就在那400-500字中戳出一 absolutely， 直接零分。我后来一想，我费那劲干嘛？我拿个白纸直接写个 absolutely 交上，你给我零分不就完了？但是慢慢你能理解他这个理念啊，他这个理念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反而骂中国人，他说你中国人写文章动不动就是绝对性的，什么是绝对的 absolutely 什么？他说多少事情你有把握？所以把这个理念理解清楚啊，这么来的。但是有例外，咱们看一道咱们做过的题，咱把书翻到第40页，看46题。40页的46题，咱们考过这道例外的题。你看我们的40页的46题，作者就是让你选一个副词，修饰英国是怎样的农业国。他就是让你在绝对性的修饰性中挑一个，英国是彻底完整的农业国还是 generally 大体的农业国。这道题的答案恰恰是选了一个绝对性的修饰，就英国是彻底完整的农业国。大家看这儿为什么出现了一个例外啊？你看这个文章的具体环境是什么？这是两派在打架啊。你记住，两派在打架的时候，这个人反而 defensive， 他具有防卫性。在这种情况下，人反而爱用绝对性修饰的副词，他要证明他绝对对，你绝对错。我要给大家讲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请大家抓住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文化大原则，然后在做副词题的时候，再根据具体的语境，根据具体的文章已知信息，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来判断这种副词题怎么做。按照我刚才那个原则来做啊。那么下边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基础性的知识，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英文中比较常用的表达绝对性修饰的副词，就是那些让俺得了无数个零分的副词啊，像 absolutely 绝对的， completely thoroughly entirely 全部的啊， totally utterly sheerly 都是纯粹全部。但是这个 sheerly 是英国人爱用啊，反正英国人说话有时候爱用一些词，像这个 sheerly 就是他爱用的一个。还有像 purely 纯粹的，这边还有比较常用的像 definitely， 这是很常考的一个词啊，这是表示绝对性修饰的啊， definitely。 还有像这个 surely， 也是确信的 surely。 还有这个 undoubtedly， 就毫无疑问的 undoubtedly。Undoubtedly， 还有像这个 perfectly， 完美的 ，perfectly， 完美的。 还有一个从表示频率上表示绝对性的修饰是什么呀？ Never 啊， Never 是从来都不啊，一个绝对性，从频率上一个绝对性的修饰。所以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总结的英文中比较常用的表示绝对性修饰的副词。这些副词请大家一定把它记熟记牢，在具体做到副词的题的时候，如果选项中出现了这种绝对性修饰的副词，一定脑子中有根弦 High Alert。 只要选项中出了这种绝对性的修饰的副词，就按照我们那个文化大原则，根据文章的语境，根据它具体的原文的已知信息进行一个判断，一个合理化的判断来做这种题啊。好，把这种绝对性的副词记住就行了，擦掉了。这样吧，有的同学没记下来，你下课的时候拿着本找我，直接给你往上写就行了，只要你认识就行了。好，副词就讲这么多，咱们回过来51页，咱们继续往下看。咱们看一下我们的12题。12题是，这都是大纲性的样题，但是12题呢，是我们很常见的一种题啊。想把12题做出来，它的线索很简单，就在下边这句话中。它下边这句话中出现了一个关键线索点，叫 THEN THEN。 咱们根据英文上下文常用的一种搭配习惯，我们知道 THEN 在英文上下文的行文中，这是一个后发概念，就是它出现 THEN， 它前边应该有首先的概念。所以由于这个线索的存在，你就逻辑去往前定位，看前面哪有首先的概念。你一看12题的答案中真是有一个 first 的，那就填 first 的吧，都形成了 first then 这种固定性上下文的搭配了。所以这种题就是有点大视野就行了，能看得出这种衔接关系就能把它做出来。然后再往下看13题，13题很简单，选一个代词定义谁没回国。你一看 B 叫 others， others 在英文上下文也是一个后发概念，先得有一些才有其他。第二，这词填进很别扭嘛， others 就其他人没回国，那意思就你回来了。你再看 several 叫几个， few 叫很少，都没关系，只有谁定义的最全面， some 一些，这是定义的最好的。当然我们这时候把这个文第二段的结构看清楚，我们又知道第二段它那个选项五是正好应对第二个分数，就是 cost 的变高，就是进口发达国家工业的成本变高了，所以拆出发达国家工业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很贵， expensive。 这是利用我们总分结构对照，上节课已经讲过很多遍，咱这儿就不多讲了。下边看第三段，第三段上来说 All nations agree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记住14题是一个标准的语法考题，就是英文中有一类动词，比如像 agree， 像 ask， 像 demand， 像 propose， suggest， 还有 expect， 就这些动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都表达人的一个心理行为。人的什么心理行为？就是人对理想状态的一种预期。既然这些词是人对理想状态的预期，就是说后边要出现理想状态，理想状态就是与现实相反的。